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谢谢肖牧师的邀请，使我能够有机会回到娘家啊，能够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一年多没有见面，看到教会啊，在肖牧师跟各位执事的带领之下啊，我看到了好多新的面孔啊，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啊，是我内心里面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今天还特别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而且今天早上一来教会碰到索琳娜，她第一个就关心我说，你的血压现在怎么样啊？感谢主。我的血压最近这半年呢就比较稍微稳定啊，我吃那个血压的药的量呢也把它减半了啊，所以感谢，今天早上血压特别好，特别正常，感谢主。那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呢要思想的题目呢是，我岂能不爱惜呢？好，虽然刚才已经有读过这个约拿书的经文了哈，不过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啊，因为今天呢我主要是要讲约拿书的第四章啊。那约拿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啊，第二节呢，它的开头是这么说了，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啊，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上了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那从这个约拿书一开始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说，神呢命令约拿啊往尼尼微去传神的信息，但是约拿呢却起来要坐船到他斯去。他斯呢是在西班牙啊，在西班牙的这个西南方的地方。从约拿的家乡到尼尼微大概是800公里啊，但是约拿呢他却反方向，他要坐船到他斯去。他斯距离他的家乡3200公里啊，所以神要他往东去他不要，他要往西去。神要他走陆路他不要，他要坐船。所以从这张地图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约拿他躲避神，他拒绝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啊，他的态度有多么的坚决。但是神呢还是要约拿到尼尼微去，所以经过多少的曲折，大费周章，神呢在海上呢兴起了大的风浪，船几乎都要沉没了。然后约拿就对水手们说，你们呢这个灾难是因为由我而起的，这个风浪，你们把这些货物啊什么丢啊，对不起，你们把这些货物啊什么都抛下去要减轻船的重量都没有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风浪停止，那就是怎么样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啊。结果水手最后没办法啊，所以就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哎呀，果真如约拿所说的，马上就风平浪静。好，然后在约拿书第一章的结尾是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那约拿在鱼腹当中的时候，在鱼肚当中的约拿书的第二章就是讲到约拿在鱼肚子当中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向神认罪悔改，并且他向神许愿，他愿意到尼尼微去传神的信息。所以约拿书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神就命令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面。然后约拿书的第三章就记载约拿就到尼尼微去啊。那这个尼尼微呢是一个大城啊，这个城大到呢怎么样呢，本来要走3天的，约拿呢只走了1天宣讲神审判的信息。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3章4到10节，就约拿进城 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尼尼微人呢，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这个尼尼微其实也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尼尼微王呢，其实就是亚述帝国的君王。好，这个亚述帝国的君王听到这个消息了以后呢，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连国王都悔改。好，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的人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换句话说，不但连人要悔改禁食，连动物都要怎么样，都要禁食，都要禁食一起啊，连动物都要披麻，甚至后面也讲了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哦，披上麻布的意思就是为了一件事情非常的悲哀的时候，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我们中国人讲的披麻戴孝一样。所以这个披上麻布也可以说明尼尼微人他们悔改的真诚。哦，牲畜也是一样，都要披麻。人呢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不但是在心里面悔改，他们也在行动上面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他们说，或者他们不敢强求神赦免他们，他们说我们的悔改，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念怒，使我们不自灭亡，也不可知。然后下一节就记载，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就是约拿书的第四章，题目是我岂能不爱惜吗？所以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是这么说的，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约拿他认为尼尼微人是该死的，神不公平，为什么神不毁灭他们呢？而且他还神向神提出理由，他说，他就祷告耶和华神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往他失去。所以约拿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事后什么样，诸葛亮啊。而且在古代的先知啊，他们发预言啊都会兑现的。约拿他是一位先知，他好难得才发一次预言，如今这个预言竟然没有实现，他觉得真是没有面子，所以约拿他就向神求死。所以约拿书四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但是神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回应约拿，就是约拿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算算，如果我们中国字的话，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几个字啊？九个字，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圣经的旧约原文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更简单，三个字。我们中文要翻成九个字，希伯来文只有三个字。所以神用很简单的问题来回应约拿。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月亮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会发觉约拿书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后面就是空白，后面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尼尼微全城的悔改，应该是我们传道人最快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却记载，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约拿的发怒还带有行动的，那就是怎么样呢？约拿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约拿就出城到城的东边，然后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然后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换句话说，约拿仍旧盼望尼尼微城会照他的预言啊，40天以后就毁灭。当尼尼微城啊没有照约拿的预言被神毁灭的时候，约拿就大大不悦。在这里，约拿书的作者很巧妙的用一个双关语的字来描述约拿。这个双关语的字在别的经文大部分都被翻译成恶或者是灾祸。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这个双关语，这个恶或者灾祸，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被翻成中文是翻成哪两个字啊？猜一猜嘛，没关系啊。啊，什么？绝对不是约拿嘛，对吧？约拿这个字不是恶的意思啊，对吧？啊，哪一个字？你们就是这么几个字啊？大家猜猜看啊？啊，发怒。那还没有别的？答对了。作者啊，用这个不啊，当我们中文是翻成不悦哈、啊，其实啊。不悦这个字在旧约出现很多啊，不就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出现很多次，只有在这一节被翻成不悦，在别的地方通通都被翻译成恶或者是灾祸。尼尼微人因为作恶，导致了神要降灾在这个城市上面，但是因着尼尼微人悔改，真诚的悔改，那个灾祸就不临到他们。尼尼微人的恶除去了，但是这个恶却留在约拿的身上，因为约拿怎么样？大大的不悦。这个恶在约拿的身上，当神的愤怒止息的时候，当神赦免了尼尼微人的这些罪，不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怒气反而怎么样？留在约拿的身上。你看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约拿书的第二章我们刚刚讲了，当约拿他在鱼肚子里面，他感谢神的拯救跟神的恩慈，但是在约拿书的第四章，尼尼微城因着神的恩慈，因着神的怜悯临到他们，神没有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约拿却怎么样？大大的发怒。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约拿有这么大的侍奉的效果，你一定会全城都悔改，但是他却大大的不喜悦呢？为什么他在那里发怒呢？请告诉我什么原因。完全答对。 因为约拿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爱国心，是那个爱国的这个主义在作祟。先知约拿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在约拿书三章第四节他只传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话。如果说有人说我再过几天就会死了，哎，这句话好听不好听啊？你绝对不好听嘛，对吧？但是约拿他就传这样的信息，再过四日你们全城都要完蛋了，都要被毁灭了，就这么一句话感动了上百万的尼尼微人悔改归向神。所以约拿他侍奉的果效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他相比。但是当约拿看到尼尼微城没有倾倒，也就是没有照约拿所传的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他觉得怎么样？第一方面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向神大发脾气。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约拿他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当神第一次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神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为什么不肯去呢？因为尼尼微我们刚刚讲了，他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当时是尼尼微的祖国，就以色列的敌国。所以约拿呢就违背神的旨意，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去，所以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要到他市去。那约拿他不喜乐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人在怒气中呢往往会听不见神在说话。约拿因为看见神因着尼尼微人悔改而神不降灾的时候，他就对神发怒。我们大概也可以想揣摩或者想象约拿当时脸红脖子粗跟神在那里发怒的那个样子。可是神却很幽默的来质疑约拿，到底约拿你的发怒是不是合乎理吗？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发怒到底对不对呢？好，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九节，神第二次问约拿同样的问题。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都合乎理意思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他认为他是对的。发怒这个字啊，发怒这个字啊 angry 哈，英文叫 angry， 这个字在英文的字根含有杀人、伤害或者吞食的意思。换句话说，发怒会把一个人吞食，不当的愤怒呢会造成自我的贬低以及缺乏自信心，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是极度的痛苦。所以愤怒对人的伤害有下面这几方面。第一个，愤怒是缺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许多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愤怒在某种情况之下是一个人缺乏自我信心的一个现象。好，那愤怒对人的这个伤害，第二方面就是怒气呢会破坏全人身心灵以及人格协调的力量。怒气会使一个人的心跳加速，血压会怎么升高。所以喜欢生气的人通常都有高血压大概跟我差不多。所以许多中风的个案都是由于怎么样的突然的怎么样生气导致血压急速升高。所以怒气会使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智慧会降低，甚至会失去理智。好，所以怒气往往也会阻断了原本你宁静的心灵。不当的怒气会破坏我们身心灵以及人格协调的力量，而且怒气呢会危害家庭以及婚姻的生活。 容易发怒的人会使周遭的人都感到紧张以及怎么样压力，导致沟通不良跟误解。所以在教育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容易发怒的老师或者家长，他越不容易达到教育的效果。所以在怒气的当中呢，人无法获得处理事情的智慧，怒气也会使人无法遵行神的旨意，也无法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做事情。那圣经对怒气的教，对愤怒的教导呢，是说第一个，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在以弗所书的4章26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4章26、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啊，意思就是不要把怒气留到第二天呐、因为犹太人呐、他们以太阳落山以后就第二天的开始。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怒气累积到第二天啊，那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生气的时候呢，很容易冲动常常你在冲动之下所做的事情，常常是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圣经教导基督徒不要让怒气一直累积在心中，因为怒气累积的结果呢，会造成忧郁，会造成苦读，会造成埋怨等等。所以约拿他不断的让怒气停留在心中，不但是到日落，甚至让怒气怎么样停留到那个蓖麻树怎么样都长到像树那么大。所以约拿他为蓖麻的枯干而再度的向神发怒，因为他一直累积他的怒气所以他脾气又越发越大。那圣经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呢，在雅各书的1章19、20节说，我们要慢慢的怎么样动怒圣经的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基督的信仰并没有强制我们不要生气因为就说愤怒是一种正常情绪的一种反应或者发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动怒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慢慢的慢慢的动怒那你要存着理智要觉得你这个动怒是有理由，有动怒的必要或者说动怒能够发挥积极的效果，动怒不会导致犯罪，你才来动怒。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面对一些令你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你最好从第一现场先退下来，让自己有一段冷静的时间，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来处理令人动怒的事情。那这样子在冷静之下所做的决定应该是比较积极，比较正面，那杀伤力呢也比较会小。那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要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是在箴言的15章第1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有些愤怒有些怒气是被点燃的，好像火把一样。所以根据所罗门王他的人生经验，柔和的应对可以使怒气呢消退。所以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心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被别人的怒气所影响。柔和的应对是一帖消除怒气的妙方。箴言16章第32节也告诉我们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然后圣经第四方面教导我们的就是，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在罗马书12章第19节这经文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与信心，懂得把生活上的一些无法处理或者被误会或者是被无理对待的事情，你交给神来处理的时候， 你就是把你自己从愤怒的咒诅之下释放出来，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神来为你主持公道。虽然约拿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会生气啊，但是约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咯。好，我们也看见约拿呢，他的为人啊，看见他的内心。好，约拿他非常的天真，他非常的诚实，事情是他就说是，不是他就说不是啊，他不喜欢他就不去，他不去就不去做，对不对啊？约拿他不会阳奉阴违啊，他也不会敷衍了事啊，他除非不要做，他要做的话呢，他就全心全意的去做啊。他当他不同意的时候呢，他就很憨直的来向神来讲理，似乎他有些顶撞神。不过约拿好像没有摸到主的心啊，所以神就用耐心的，神就用耐心来扶救约拿，来向约拿显示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再来回忆一下约拿书第一章。所以当耶和华神呼召约拿往尼尼微大城去的时候，约拿他不去，对不对？他反而呢是往西班牙的他斯去，对不对？好，那尼尼微是在东边太阳日出之地啊，他斯是在西边啊。他斯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啦，对不对？哈，古代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啊，跨过地中海的最远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世界的什么海角天涯了啊。所以呢，他要到海角天涯去躲避神啊，去躲避神，对不对？他呢不肯遵神的这个命令到尼尼微去，他要随他自己的喜好啊，他要远走高飞，对不对？啊，去躲避耶和华。但是约拿躲避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呢？啊，这里啊有一个这个统计给大家看一下，他躲避耶和华的结果是每况愈下啊。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他第一个他就先下到约帕。约拿书一章第五节，他就找了一条船，他就下到船舱的底下，对不对？然后约拿书一章第十七节，他就下到怎么样啊，这鱼肚子当中去。然后约拿书二章六节，他怎么样下到了山根，就下到了海底。好，针对约拿的这个躲避，对不对？神很幽默的用四个安排来回应约拿。第一个，约拿书一章第十七节啊，约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四章六节，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四章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虫子；四章八节，耶和华安排炙热的东风，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约拿书一章第十七节啊，这里有安排这两个字，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啊，好，约拿就被吞到鱼肚子里面。这大鱼的肚子啊，也表明是恶劣的环境。你知道大鱼翻来覆去，那个肚子那个滑来非常滑，对，然后又酸又臭，暗无天日，对不对？搞得约拿怎么样，在鱼肚子里面头昏脑胀。所以人呐、啊，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哎呀，人往往是不会想到神的，啊，也不会开口向神祷告的。所以神就预备大鱼的肚子成为约拿祷告的地方。好，然后呢，约拿书四章六节，耶和华安排一颗啊，一颗蓖麻，好，安排一颗蓖麻。好，所以由于约拿后来在鱼肚子里面认罪祷告，对不对？接着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啊，约拿就按照神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神呢是讲道理的，既然约拿已经悔改顺服神了，神就为他安排一颗蓖麻。这蓖麻呢，一夜之间长得非常大哦，叶子呢非常的宽大啊、哦。这个约拿虽然做了一个棚子要遮太阳，但是有时候这棚子还是不够遮阳，所以神呢就为他预备了一个蓖麻树啊、哦，这个叶子很大啊、哦，可以帮他遮阴。所以约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啊，不会被太阳晒得头昏脑胀，对不对？约拿就大大的喜乐。然后呢，接着呢，约拿书四章七节，耶和华就安排一条虫子，对不对？啊，是里面神就安排一条虫子，就咬这个蓖麻，对不对？哈，咬这个蓖麻。所以人对神的顺服是何等的短暂，对不对？约拿老毛病又发了，对不对？向神发愿啊，发怨言，对神讲理，对不对？好、啊，跟神在那里抬杠。 所以神呢就安排一条虫子，对不对？好，咬这个蓖麻，以至于蓖麻呢就枯干死掉了。所以这里说明了，如果人一再不听神的话，如果偏心己路的话，神就会使他好景不长啊，把他的暂时的依靠就拿掉。所以约拿又落在患难中啊，受苦啊，就是约拿书四章八节，神安排东风啊，炙热东风，经文是这么说的：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炙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啊，使他发昏，对不对哈？他就为自己又求死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对不对？所以约拿他本来是希望神的天火呢降下来在尼尼微城，好、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但是神呢却借着这个炙热的东风暴，还有太阳暴晒约拿的头，让他发昏，让他体会啊火烧的这个痛苦。所以从这四个安排的里面呢，哎，有三个不太好受，只有一个还可以，是哪一个还可以啊？哎，做一个蓖麻可以，对不对？其他的大鱼啊、虫子啊、东风啊，都不炙热东都不好受，对不对？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神呐、啊，对不顺服的人呐、啊，是什么？苦难多怎么样？平安少啊，痛苦多，然后呢，快乐少。好，然后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当神第一次问约拿说：“你为尼尼微城的人得救而发怒，是不是合乎理呢？到底对不对呢？”约拿有没有回答？约拿对这个第一次神问他合不合理发怒，约拿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当神第二次问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的时候，约拿说我发怒怎么样，以至于死，对不对？好，都合乎理，对不对？然后哎，然后神就对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那我请问大家，什么叫做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什么叫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啊？哎，对了对了，就是指婴孩啊。我们和合本是以前是这样翻译，但是现在新的翻译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哈，这是新的中文的翻译啊。对这一节是说，那么我不是更应该怜悯尼尼微这座大城吗？毕竟在这城里有十二万连左右手都不能分清的是吧孩子。所以梵语中你将来可以当圣经的翻译学者啊啊！所以现在新的圣经就这样翻译了，是就是孩子，只能孩子，并且还有许多的什么牲畜呢，对吧？当神把他心意向约拿吐露了，约拿书就怎么样就结束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约拿书结束了很突然啊，对不对？好、哦，到底约拿他怎么样的来回答神呢？好、哦，但是我们知道约拿书的作者是谁，就是约拿他自己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约拿他经过了神耐心的教育以后，他才完全认识神的美意，他也愿意站在神的那边。好，所以约拿就把自己的失败和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卷约拿书。所以他写出来一方面表示他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盼望读约拿书的读者，就是今天的我们呢、对不对，一起来回答神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爱惜这些人呢？你是否愿意体贴神的心意，然后呢去拯救失丧的灵魂呢？所以各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呢？但愿约拿因为他在约拿书第一章不遵行神的旨意，而使自己还有其他的水手遭殃的这个例子，提醒我们 不要再闯红灯了。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们，当你读到尼尼微全城的人因为神的审判来临而全城都悔改，神就不降灾在他们身上，你是不是能够体验到神爱世人的心呢？在旧约的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另外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些圣经。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盼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慕道朋友们，你今天就能够像尼尼微全城人一样悔改归向真神，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代死的救恩。我们知道圣诞节马上就来了，圣诞节什么时候啊？3月29号，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所以然后呢，三月的31号就是什么？就是复活节。所以复活节的前三天就是受难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就怎么样呢？得到新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的话，就使你不至灭亡，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这个大爱，能够吸引我们悔改来归向他。愿我们每一位今天读到约拿书的人，我们都能够来向神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不但我蒙恩，我也愿意我周围的人都一起蒙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宝贵的约拿书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来看到这一卷书。从这一卷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约拿他心胸何等的狭窄，他不愿意他的敌人蒙神的拯救。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蒙神拯救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但是当神拯救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却大大的不悦并且发怒。主啊，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的心胸也像约拿一样何等的狭窄。主啊，愿你的爱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老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体会到你爱我们的心。不但我们蒙恩，我们也愿意将你的救恩传扬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我们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